民族的，哎呦，我不好意思啊，我不得不稍等啊，我今天这个流程没有跑通，我今天又搞忘按录音键了。如果搞忘录音键，音质又超差，不好意思啊，请大家忍受我又从头说一下。但是我会，你看我每次从头讲都会不一样，对吧？我这次也会讲一个稍微不一样版本的故事啊，然后给予多一些的信息。好，非常感谢来参加今天的透明茶室啊，我刚才忘按录音键，所以这就是第二次开始录。然后今天透明茶室呢，我们讲一个民主党在因应美国11月大选所推出的一个 APP，叫做这个民主党 Reach 的这么一个 APP。那这次11月的大选呢，其实非同小可。大家知道，对于不管是这个台海、以巴、俄乌、中美关系啊，这个拜登和 Trump，包括贸易啊，甚至是包括美欧的贸易啊，拜登和 Trump 都有几乎180度的差异，而且现在两党的这个合作的前景非常非常的暗淡啊。所以说，大家都可以看出啊，这个众议院新上任的议长又要被弹劾了啊，已经又有这个亲 Trump 的议员提出了弹劾案，所以现在一副就是水火不相容的趋势啊，所以说非常受关注。那这个关注之中呢，到底最后谁能赢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大家都会很重点去看的事件。那么在谁能赢的过程之中呢，这么焦灼的选战啊，我觉得双方呢也会有一些新招数。啊，就比如说，在这次选战之中啊，这确实我们可以说是民主党在使用的一个方法。但是，由于司法体系是独立的嘛，也可以说 Trump 确实犯了很多错误。这是不是美国？我不知道啊，这是不是美国历史之上这个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之前官司最多的一个人？所以这次这个官司可能是拖住 Trump 的最主要的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点了，就是互联网，就是这个两党啊，在互联网上能不能有什么新招？比如说，之前就有一个备受争议的事件啊，就是拜登为了拉票，在 TikTok 上发的视频，很多人就批评说："哎，你们不是要封禁 TikTok 吗？你怎么自己还用上，对吧？"就觉得你蛮双标的，挺虚伪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技术手段之上啊，已经2024年了，会不会有什么新招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新 APP 叫 Reach，Reach 不是富有的 Reach 啊，是触达的这个 Reach 的 Reach。这个 APP 呢，现在还在测试的版本之中，还没有完全铺开。但是呢，你在这个 Reach 的网站之上已经可以下载到了。如果你人在美国，我非常建议你试一试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倒不是说你要去帮民主党拉票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挺有意思的。这个 APP 的 logo 呢，就是一个白色的选票投进票箱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动作。好，它有很多功能啊。这个 APP 就是如果从一个互联网人员来讲啊。我觉得这个 APP 的开发是有点不合格的。什么不合格呢？我认为它明显是一个外包公司，或者说一个，我这么说吧，这个 APP 有点山寨。就如果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和团队来做的话，这个 APP 的功能会收得非常紧。现在这个 APP 就明显是一个既要又要，什么都要有一点点的 APP。那我一会儿来逐步介绍啊，我们先从它最核心的这个功能开始，就是 My Reach，就 APP 最中间这个 icon。这个 MyReach 最主要功能是什么呢？这功能其实还挺有争议的，是你导入你的联系人，他就会把你的联系人清单和民主党所掌握的数据清单在后台做对比，对比之后就能够看出你的联系人里面过去对于民主党投票的情况啊，请注意啊，因为民主党不可能有全部投票的情况，有的话不就变成美国的真正的影子政府了吗？但民主党有的就是民主党自己掌握的。过去这些选民票选民主党的相关情况和数据，然后呢，你就能看到你的这些人里面哪些人过去投了，哪些人没有投。比如说，你可能会发现，有的人2016年投了，但2020年没投。那如果是这样的人呢，那很有可能，如果你要想选战赢的话，2024年确保他出来投票，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所以说，整个这个功能呢，其实是一个催票功能。而且呢，是基于你的联系人信息来催票的功能啊，所以他们做这个东西呢，有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说法。但是你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这个路径和他们的思路是什么。在对这个 Reach 的介绍之中啊，他说，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我们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和新闻轰炸，在这些噪音中，真正能够脱颖而出并产生差异的是我们个人的联系和关系，这就是你要参与的地方。组织工作是关于利用我们现在的关系与朋友、家人、同事和邻居来鼓励采取行动，无论是投票、参加活动，还是支持我们的竞选。它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上啊，人们如果被他们认识和信任的人，就像你一样来要求采取行动， 比被一个陌生人的要求呢更可能采取行动啊。首先对他这个原则，他这个前提假设是不是真的，我其实有点保持怀疑啊。因为我会觉得今天的人真的被熟人更容易采取政治行动吗？还是在网上被这个网络的民意更容易采取政治行动呢？我挺难判断是前者还是后者的。但是 anyway, 不管怎么样，他们就出了这么一个 APP。这个 APP 呢，当你找到一个联系人之后啊，你发现哦，他过去投票或没投票，你就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跟他私聊。那你就第一，你可以把他加进你的网络，然后之后呢，你就跟他私聊。这个 APP 本身就像一个 task list 一样，当你加了这些人之后，你还可以标 to do 或者 done, 就是我有没有完成和他沟通。它里面内置了一个 chat, 就是你就可以跟他聊，比如说，而且他会给你推荐，就是这个人的话你跟他聊什么话题啊。因为我猜他们的数据库里面可能有跟这个人相关的，像是这个性别啊、年龄啊等等一些数据，他会给你推，就是你要不跟他聊聊这个话题，你要不跟他聊这个话题啊，就可以对他进行影响。好，那么就围绕这个 reach 啊，这个传销功能，真的我听完觉得太像传销功能了吧，这个也围绕这个传销功能呢，这里面就有大量其他的内容。其他内容是什么呢？就有点像这个文宣库，它这里面呢有两个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 campaign, 第二个呢就是 library。 library 是什么意思呢？ library 就是如果你跟你的朋友聊，你得有弹药对吧，比如说你得有迷因图，你得有视频，你得有内容啊，这里面就全是这样的内容。这个内容的 label 特逗啊，你看啊，这是一民主党开发的，用于这个民主党很可能的支持者之间互相联系的这个 app, 你都可以猜所有的内容里面 label 第一名的是什么 label, 你肯定能猜得到，我觉得绝大部分都能猜到。对，第一名的 label 是 Donald Trump, 对，第一名的 label 就是2024 Donald Trump。所以你点这个 Donald Trump, 你就有大量这个跟 Donald Trump 相关的这个图和迷因啊，视频最多有59秒视频啊。对，比如说啊，这里面就有一个，我随便点开了一个，这个呢就是 Donald Trump promised a healthcare plan in 2 weeks, 5 years ago,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exceptional, 就是 Trump 讲的，也就是说他把 Trump 以前食言大嘴巴的一些东西剪出来。那比如说如果你的朋友，我假设啊，他发现你的朋友比如说岁数比较大，他可能会关注健康议题，他就会把 Trump 的这条推给你，你就可以把这个发给他来影响他的投票。所以说他帮你准备了联系人，他过去的数据，然后帮你准备了大量的图片啊、视频啊，然后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来去帮他去拉票了。好，这是一个部分 library 里面大量的东西啊。好，然后第二个呢，他有些 action feed, 你是说他这里面 library 是一些零零散散的图片对吧，第二个呢，它还有一些集中化的行动你可以去参加的。比如说啊，它最近就有一个 campaign, 这是他们的各种 campaign 啊。这个 campaign 呢，就是这有一个 messaging guidance on Trump accountability, 就是关于川普的可信度的一个信息策略。对。下面就有说啊， despite what Donald Trump and his allies may claim, no one is above the law,就是你看这里面关键的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你看他们这次的策略是什么呢，不是说 Trump 撒什么谎啊，而是说 Trump 非法治，就是 Trump 他们不管承诺什么他们都不能凌驾于法律。所以下面呢就列举了非常非常多 Trump 的言语里面凌驾于法律的话，那等等等等的。然后这个 campaign 就是一个他们的一个 campaign, 可能这个 campaign 就是塑造 Trump 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不可信的一个 campaign。所有的这些 campaign 呢，你都可以加入这些 campaign, 有很多呢，还有一些 response guidance, 比如说啊，这下面另外一个 response guidance 叫做 response guide for attacks on women leaders, 也就是说 Trump 那边可能会有对于这个女性竞争者的一些诋毁，那么呢你就要去看这个诋毁，这个诋毁之后呢你还有一个 mark complete,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点你特别想让民主党当选啊，但你竟然又不知道干嘛啊，你就可以来这里这个 action 里面，你就找一个 action 之后你找 mark complete, 你还能得到一些 point, 你得到 point 之后他们内部还有一个排行榜，有一个像这个微信步数一样的排行榜来看谁的 point 多。但我发现吧，这个 point 其实你也没有办法他真的去验证你有没有做到了，所以还是看自觉的一个事情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呢，比如说这个 respond guide for attack on women leaders, 这个就是 这个组织叫做 Women's Disinformation Network， 是他们来发起的这个 campaign。 在这个 campaign 之中呢，你就可以来有一个 link， 你打开之后就能够知道该怎么去，如果你周围人比如说你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些女的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 respond、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里面很多很多就类似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你可以在里面去做这个任务，完成就点这个 complete， 然后在 rankings 里面就会有。好，现在 rankings 里面，因为我刚刚看啊，一个任务可能十分，现在 rankings 第一名是这个150分，叫做 Diana French 的这个人得了150分，这个人挺厉害的，所以他可能已经完成了起码十个以上的任务了吧，大概是这样。而且这应该是个周排名，就他这周已经帮民主党完成了十个以上的任务了。 OK， 所以我基本上介绍了这个 Reach 这个 app 的功能啊，它就是一个类传销 app， 就是可以从你的这个联系人里面，然后看到他们过去的投票记录，尤其对民主党支持记录，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用这个 chat 的方式去影响他们，啊，促使他们呢来为民主党投票。然后他提供了大量的文宣素材、图片，剪辑好的 GIF， 然后 video， 还有包括里面各种各样的 campaign， 就是每天都有，有点像网游啊，就每日任务。然后这个每日任务你，这不光每日任务，这个量太大了。如果我是他们这个 APP 设计者，我可能会把这个 action card 做的稍微少一点，现在确实有点多了、其实比昨晚上少，昨晚上超多，但今天就是12个 action card， 那今天这个12个可能稍微好一点。对，就如果你在美国呢，你可以稍微试一试。我无法完全使用这个 app 的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就是我的 我已经导入我联系人清单了，我联系人清单里面真是一个过去给民主党投票的人都没有，所以我还真是没有办法能够对他做任何的尝试啊！我这里面全是 no matches， 就是 no matches 就是在他们的数据库里面没有相关数据的人，所以我有点不知道这个 matches 之后会是什么样，所以我就看不到那个，所以不知道这个功能是什么样。对，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一款这个非常神奇的这个 APP 啊，这个民主党的助选 APP，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呢，也并不是民主党从今年才开始用的，它实际上是民主党地方选举中产生的一个他们认为比较有趣的一个 APP。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在全国的角度来用了这个 APP。 过去呢是民主党的哪个州来的，我看看啊，是民主党之前的一个州，那个州的一个参选人来做的一个事情。哦，对，最开始是纽约州的民主党代表在竞选期间他开发的。对，而且他开发呢就是专门用于啊突破他的圈层，去寻找一些支持者，来看有没有最开始的案例使用是看去攻下一些共和党占多数的选票去争取。我觉得这个有一定道理。什么意思啊？是因为我们之前讲台湾大选其实说到过一次啊，这个催票是个非常有用的事情。什么意思呢？什么样的人支持你但是不会投票，他只要觉得你赢不了，他投票的意愿就会非常非常低啊。所以他们这个想法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在这个州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共和党票仓，那么这个区域内的民主党的人士很可能就会认为那我投其实完全改变不了我们这个地方的情况，因为美国是个赢家通吃嘛，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投不投也无所谓，虽然我支持民主党啊，但是我投票好像改变不了啥，我就不投票。所以说他们呢就开发这个 APP 来从关键的共和党的区域催票，对，在投票给共和党的县里面来催票。而且呢这个催票呢，所以说就开发这个 APP 来进行完成。但是呢就是完成过程中啊，也发现了一些比较让他们觉得可能不会那么有效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信息茧房。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信息茧房的结构啊。因此如果你打开这个 APP 匹配了你的联系人，匹配了发现了你联系人里面你值得去争取的人，你会发现第一数量不大，第二全是你认识的人，根本就是你认识的人。所以说这些人也就是说你在上面能联系到的都是铁杆自由派，就是你能不能找到大量的中间选民其实是比较难的啊，这个可能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担忧。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些这个民主党人觉得很好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啊。有谁这个民主党人觉得很好用呢？是有一个民主党的专门管竞选的人，就是威斯康星州的这个民主党主席，他就说他们的内部啊，通过 Reach 联系选民， 在 Reach 上找到的有一半都不在他们现在的选民清单上。你可以想象啊，这个威斯康星州的这个民主党主席，他可能是一个 network 非常多的人啊，比如说一般人的，我们就拿微信来讲吧，一般人的微信好友两三百，对吧？可能有的微信人好友两三万，也不可能啊，微信好友的上限就是一万，我就这么说啊，就会多得多。那对于那种微信好友可能或者联系人的数据一百多几十的人，那你很可能一找出来就全是这个信息茧房，就你再给催他们也没有意义。但如果是那种 network 非常强的人，就很有可能发现，哎，哦，这个人也是支持民主党的，我以前从来没跟他聊过这个话题呢。但是这样就可能会有。所以这个 APP 呢，我认为，从这个差异上看，确实可能会赋能那些 network 非常强大又很愿意为这个民主党拉票的人。那所以说，这个呢，很有可能这个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啊，因为美国很大嘛，它不像一些比较小的国家，你靠这个拜票啊。door to door 催票就可以完成，但美国太大了，这个 door to door 的方式比较难，然后广告其实又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被动的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呢就成为了这个 Biden 团队来去接触那些比较难接触到选民的一个手段。好，这个东西呢如果要执行的好啊，其实我们现在不说争议啊，如果要执行的好其实特别考验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有批评专家说民主党在这方面其实不如共和党。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你的数据质量，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你选民的数据，以及这些数据的质量高不高，你对他们过去的这个投票的数据把握的准确不准确，包括他们的这个 social demographic 的数据，就是他们的包括性别啊、职业啊等等数据的，包括年龄啊这些把握准确不准确。如果准确的话呢，其实就比较有可能有比较好的效果。但是有评论者就认为啊，民主党在这方面的数据质量其实比共和党的数据质量要低。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这个隐私，对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蛮侵犯隐私的。他首先侵犯了，他很大程度上告诉你的朋友该怎么去影响你的朋友，所以上传销嘛。这个呢，我觉得确实有涉嫌侵犯隐私的嫌疑。就是我愿不愿意告诉我的朋友我以前投票的记录，以及我可能话题的偏好，让我的朋友给我发这些消息，会不会其实最后有很大的打扰？很多人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啊，我是在 Reach 上看到你的，所以你今天想跟我聊一聊关于这个移民的话题吗？有人会觉得告什么情况？虽然是朋友认识的人，但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完全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可能在隐私方面有很大的质疑。那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我想不起来的，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帮我想一想啊，因为现在它还只涉及到所谓的一度人脉，对吧？它是一个一度人脉的 app。所以它就是从你的 contact 里面来，但如果他真的想扩大这个范围啊，实际上二度人脉我觉得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可能会非常的关键。我们先不说这个隐私啊或者伦理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就仅仅从效果上来讲，如果能够实现二度人脉，这个事儿就会变得特别的有效，对吧？但是这个二度人脉，我记得以前有一个 app 是二度人脉的，但是我现在有点忘了。OK， 我想起来，应该有很多 app 是二度人脉的。 LinkedIn 就有二度人脉，对吧？ LinkedIn 上就有谁谁谁是你的朋友，有谁谁谁是你的二度人脉，就是你朋友的朋友，就是你通过谁可以认识他。所以 LinkedIn 本身就是一个扩展你的这个职业 networking 的一个工具嘛。对，我想起来，对，就是这个 LinkedIn 它有这个二度人脉功能。就如果这个 Reach 的 app 也有这个二度人脉功能，比如你发现一个人，这个人跟你不是联系人，但是呢，因为如果他能把这个 contact 的数据到一起，这个实现这个功能数据上很简单，对吧？有另外一个人很关键，但呢，他是你朋友的朋友，你要想催他的票，你就可以通过你的朋友认识他去催他的票。如果你真的足够的负责任、尽责性够高的话，就很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好，对，大概呢就是我要讲的，就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既跟十一月的大选有关，也跟技术和技术伦理有关。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民主党这个 app Reach， 包括它有没有伦理的问题啊，包括它可能会实现什么样的效果啊。对，包括如果你对这个事儿有什么你的看法，现在呢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了。你可以举手，你可以用语音加入，或者你可以在右下角的这个对话气泡来提供你的看法。啊，这其实有蛮多的啊。说为什么可以知道某个人之前的投票情况啊？这个有啊，比如说啊，对对对，这个好啊。 怎么知道呢？大家都知道美国其实有一个玩意儿叫出口入口民调和出口民调，对吧？什么叫出口民调呢？就是大选结束之后，我在大选票站门口拦下一个人说，哎，你投了谁啊？然后用这个来做一个投票数据的一个严格的审核，对吧？那这个出口民调的时候呢，其实你就知道谁投了什么。就如果你出口民调是匿名民调，就是你投了谁就结束。如果出口民调是非匿名民调，比如说是我是民主党的机构做出口民调调查，他出来说，哦，我投了民主党，然后他说，哎，麻烦填填您的信息，之后可能有 campaign 需要您参加啊，这个是一个出口民调的方法。第二个呢，这个数据很多啊，其实也会有，比如说啊，在这个民主党内部做调查嘛，比如说做调查说，你就可以想象这个问卷啊，比如2024你要投民主党吗？你投民主党意愿有多强呢？你过去几次投票你都投了哪次呢？你投的是谁呢？让你联系方式，就这种也有。所以说他知道某人之前的投票情况，肯定是依据于调研得到的，而不是说有一个数据库从里面筛的，这个不太可能啊。他肯定是通过调各种各样的调查的数据汇总到一起，所以说这个才叫这个数据质量很重要嘛。所以我当然这是我的猜测，我认为是这样知道投票情况的。好，有人在问今晚直播的主题是什么，我非常非常的抱歉，今晚没有直播啊，这是我第一次旷直播。我旷直播的原因呢，是最近有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对，很麻烦的一个事儿，就耽误了非常多的精力，所以借着我们的直播要旷一下 ，sorry。好，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或者有谁想发表你的看法吗？有人说感觉非常不草台班子，到底你是想说草台，你是讽刺吗？感觉讽刺好像是台湾的这个语调啊，我们应该说讽刺。APT 有点可怕，对，我也觉得听上去，我的第一感官之上觉得是个传销 app。OK， 好，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太没有更多别的问题啊，我们可以今天就到这里。那我们明天早上的透明茶室再见。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个音质提升的方案是 OK 的话，那我们明天我们会继续使用这个方法，那太好了，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大家就感谢相信，也感谢分享的相信，祝大家一天生活愉快。